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暇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游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如沐游行，令其脱离苦及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来听闻大乘深深正法，特别是今天所要听闻的便了不了一善说藏论。那就像刚刚所说的一般，过去的祖师们提到前后二要事，在我们听法的开始以及最后，必须要以正确的动机来以正确的动机来听闻，以及回向于无上菩提。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我们在短短的这样的时间内，那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我们听法的动机是为了今世的利益，为了来世的利益，为了一己的解脱的话，那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修持，那也没有办法达到最为圆满的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短短的时间内，但是如果我们以正确的动机来做听闻，来做讲说的话，我们也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在听闻之前，必须要如同刚刚所说的一般，为了如沐游行，要让他们迅速的离苦得乐。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了迅速成就佛果而来听闻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在介绍便了不了义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科判里面提到一指解深密经以及一指无尽慧经。那一指解深密经里面又分成了列经所说解释经义这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又分成问经离相违，第二答离相违，第三明三自信体，第四百比结成义。那在一开始提到就是应该说在这个地方一开始问经离相违的时候，是唯识派的论师他们提出了疑问，也就是佛陀在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的时候所说的内涵看似相违。那他们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佛陀在初转法轮这么说，那在中转法轮这么说。那由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跟佛陀请问，于是由圣义生菩萨代替他们去向佛陀请问。那答离相违，那就是对于里面经典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去做这边做了解释。那第三提到了明三自信体，也就是圆成十一他起跟片寂止这三个部分。那以上我们都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们现在正在介绍的是百比结成义的部分。那百比结成义里面最主要要提到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两个里面的内容呢，不能如言而许，不能如他字面上所说的内容去承许，所以这两者是不了义的。那由于这两者是不了义，所以在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在解深密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初转法轮这么说，那为什么在中转法轮这么说。那由于这个是解释两者，就是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里面的密义的缘故，所以它是属于可以如言而去，是了义经。那它百比结成义里面最主要要提到的内容是这样子。那在百比结成义它的这个里面，它有从根本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科判，第一个是引经，第二个是律释经义的部分。那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了初转法轮所说的经典以及中转法轮所说的经典，它不能如言而去，它必须再去做解释。那所以第三转法轮它是可以如言而去的，第三转法轮是了义经，是可以直接的按照词面意思去做解释的。那所以他这边引了经文来成立，然后之后宗喀巴大师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文去做解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上次的段落继续为大家做介绍。那我们看到科判里面律释经义的部分，那在第24页的下面，律释经义，律释经义分二，第一律释经文义，第二律释了不了义。 那律师经义里面除了宗喀巴大师他的解释以外，另外还有支那大叔的这个解释。那总之在前面解生密经的原文，世尊出于一时，那在这个地方世尊出于一时，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施入林中。那从这个地方开始，那这个是宗喀巴大师还要解释的这个经文。那在前面这一段，他最主要的是介绍了三转法轮他各个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所以接下来这边提到初转法轮中，初具显处所，次具显所化机。那这边讲到的初具指的是世尊处于一时，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施入林中，那这个地方是住处，显示住处，然后唯未发去声闻乘者，那这个是显示所化机。从以四谛至如法转者，显示法轮自信。那在经文里面提到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这一句，那他提到的是初转法轮它的体性。言四谛相者，显所全法，甚其等是赞叹。那讲到了四谛，这边讲以四谛相转正法轮，那是讲到了初转法轮最主要的所全，甚其等是赞叹。那这个甚其是非常惊奇不可思议的一种说法。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佛陀的那个时代，佛陀尚未出世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外道出现。那并且佛陀的同一个时代也有诸多的所谓的外道的导师，他们也宣说了诸多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概念，但是没有能够像佛陀讲的这么样的殊胜。所以对于佛陀所说的这样的法，那特别赞叹甚奇，也就是不可思议，非常的稀有的这样的法，那这个是一个赞叹的词。那在这个地方顺带跟大家讲一下，佛陀在35岁的时候藏历的四月萨卡达瓦的时候，然后成就了无上正等菩提。当成佛了之后，没有马上的宣说法，在49天内有为了让大家升起那对法的需求等等的诸多的原因，所以49天内没有说法。一直到了6月4号藏历的6月4号那才到了鹿野苑这个地方。那为当时最主要的说话机是五比丘，为五比丘去宣说四谛法轮。那宣说四谛法轮的时候，那是我们一般提到三转四谛法轮。三转四谛法轮就是讲述三遍四谛的内容。那所以我们一般提到三讲四谛十二章节，那也就是透过这十二章节里面提到的是四个体性，以及四个作用，以及四个结果。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述四谛法轮。那在第一次的时候，那只有提到了四谛的名相，此是苦圣谛，此是极圣谛，此是道圣谛，此是灭圣谛。那只有提到四谛的这个名相，于是只有提到说四谛它的体性。那第二次在讲的时候，讲到那四谛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应该怎么应该做，它的作用如何为何，所以提到此是苦因知，此是极因断，此是灭因证，此是道因修，那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次的时候提到它的结果是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那在藏文里面，它最主要提到的是没有比了解苦谛那更为殊胜的一个了知，没有比断除极谛更为殊胜的一个断德，那没有比证得密谛更为殊胜的一个证得，没有比修持道谛更为殊胜的修持，那显示了这个四谛它的一个结果。那透过佛陀宣说了这个透过佛陀宣说了四谛法轮之后，那其中最为主第一位比丘，也就是阿若乔成如， 这位比丘，那在听到了第一次的时候呢，获得了见到，那其他的弟子那依次的进入了这个道地行，那在第二次讲述四圣地的时候，那阿洛乔成奴证得了这个修道，而其他的依次的升起了第二位是拔提升起了见道，那到第三次的时候，那阿洛乔成奴证得了罗汉，阿洛乔成奴跟拔提成就了这个罗汉果，那其他三位弟子那依次的升起了见道，然后再依次升起修道，最后证得罗汉果。当我们听到说听到了四圣地之后能够证得罗汉果这一点，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非常的殊胜等等，但是如果四圣地的内容没有在我们的心绪中升起的话，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是别人证得罗汉果而已，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那四圣地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说所谓的四圣地它是什么。那所谓的四圣地，那讲到的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那其中第一个苦因知，那苦因知的时候，那佛陀告诉我们有三种苦，而三种苦里面最主要要断除的是第三种，并不是要了知的是第三种苦。那前面两种并不是主要佛陀所要告诉我们的苦，为什么呢？那这一点在班禅洛森契宴他的文集里面有提到。那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论的这个文以前吃素的摩切也常常的引用，所以可能大家应该也有听过。最主要的意思是提到说苦就连畜生他们都能够知道，都能够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朝畜生丢了一个东西，他们会吓到，会跑走，他们会很直觉性的马上跑走。当他们看到危险，他们就会马上的跑走，然后他们会避免让他们自己受苦等等。所以畜生他们也能够了解苦，所以只是了解苦并没有什么并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其实苦并不是佛陀最主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那坏苦就连外道他们也能够知道，因为很多的外道他们会观察欲界的过失、五欲的过患、希求上界的功德，所以坏苦他们也是知道的。那我们佛教徒最主要要了解的是什么呢？要了解的是周遍行苦，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正在周遍行苦当中。那了解了苦之后，那我们应该要断除苦的它的因，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极地，简单来说就是业以及烦恼。那要怎么样去断除业以及烦恼呢？必须这边有非常多的经论可以证成，但是如果一一引用的话会占很多的时间。那最主要就是将执着苦的执着我的这样的一个无明，也就是所有痛苦的根本无明，在同一个所缘境之上，那用它正相反的方式去灭除它，也就是在执持一个所缘境的时候，我们错误的心执持所缘境的时候，用另外跟它完全相反的方式把它去断除，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断除极地。断除了极地之后，能够获得的就是灭地的功德。那要获得灭地的功德，就必须透过修道才能够证得。因此四圣地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去了解四圣地的内容。所谓的周遍行苦，那它的就是我们一般提到周遍行苦的时候，那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最主要提到周遍行苦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周遍行苦就是有漏的这样的一个五蕴。为什么呢？因为在法称论师的适量论第二品里面就有明确的提到，所谓的苦，也就是四谛里面苦因知的这个苦指的是什么呢？应该了知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五蕴。只要这个五蕴没有断除之前，那轮回就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只要这个五蕴它继续的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脱离。所以苦因之的这个苦指的是有漏的这个五蕴，这个蕴体。那有漏的这个蕴体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是无明我执。那既然如此，我们知道了之后，那我们应该要灭除无明我执。要灭除无明我执的时候，那这个无明我执要怎么灭除呢？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必须透过证得无我的智慧去灭除它。证得无我的智慧要怎么样去灭除无明我执呢？在执持同一个所执境的一个状态之下，无明我执它是用错误的方式执持，所以用它与它正相反的方式去灭除执持所缘境的时候，那能够将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把它修改过来，把它灭除。所以必须要去修持证得无我的智慧，必须要证得无我。那所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证得无我或者所谓的无我是什么，所谓的空性是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去理解，但是这是我们值得花时间去了解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心绪当中还没有对于空性有体验有概念，但是只要我们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思维，那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升起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证悟，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所以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思维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原文25页这里，彼时等显非了义。那在这个地方原文里面，就是解深密经的原文里面提到，一切世间诸天人等无相，世尊彼时所转法轮。这时候彼时这一句，那他提到的是非了义。那按照唯识派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述唯识的内容，所以按照唯识派的角度来讲，只要不能如言而取的经典全部都是非了义经，只要能够如言而取的经典就是了义经。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接下来提到言有上者，有上在这个地方藏文里面有拉那契巴这个词，拉就是上，我们一般讲上士就是称喇嘛，就是上，最高上，最高上的这个词就叫做喇这个字就是最高上的意思。那一般来讲，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没有比这个更为高尚、更为殊胜的这个意思。但是它后面有一个契巴，契巴就是有的意思，也就是有比这个更为高尚的意思。所以言有上就是比他更为殊胜的是的意思，有比他更为殊胜。未过此上，尚有圣教。有容者，未除此外有容圣教，有容他破，未说空性而说实有。这一句其实是有过失的。那因为这边的这个解释，这边刚刚所说的解释解深密经的这个词是圆彻大师的支那大疏里面的解释，并不是宗喀巴大师自己的解释。宗喀巴大师把它引出来而已。那但是宗喀巴大师并没有在这个地方直接破斥，这其实是有这句话是有过失的。除此外有容者是未除此外有容圣教，有容他破，这句话有过失。那为什么宗大师在这个地方不破斥他？既然有过失，为什么不破斥他呢？你在后面的时候，在后面提到为无上无容等等的这个词的时候，第三转法轮的时候，无上无容是真了义的时候，宗喀巴大师一并做破斥，讲述他的过失以及一并做破斥。这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写作方式。那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宗喀巴大师把它引出来，不代表宗大师就是这么程序的。所以言有容者，未除此外有容圣教，有容他破，未说空性而说实有，是未了义。提到他是了义，未不了义经。有争论者，为声闻人争处一处，是圆彻事。那以上都是圆彻大师他的一个他的解释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接下来，然经文义初具有上者，未过此上有真了义。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是宗喀巴大师的解释。 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出句也就是有上这一句提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容之上有更为超胜的了义经，也就是此为不了义，所以有比它更为之上的这样的了义经。第二句文位于此意，如言执着，容有敌者，攻难攻过失。那第二个提到的是有容者，也就是容有敌者，攻难过失，那也就是会有人来做一个破斥，或者是就是针对他做一些这个讨论，或者是破斥他这样。所以在支那书中译为有难其义义耳。在支那大书里面那提到了这个有难这个词，那从梵文翻成藏文的时候，那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那有难这一点不论是翻成中文还是藏文，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其意义耳，也就是会有真难的意思，容有真难的意思。第三句为此中意须作语解，也就是未了意，也就是它不能如言而取，它必须要用另外一种解释方式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经典里面所说的内容。第四句意未显了分辨其意，故其意可心意争。那这一句中根巴大师跟圆彻大师的解释就不一样了。中根巴大师的解释是因为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这两个前面是这样讲，后面是这样讲，但是为什么说前面要这样讲，后面要这样讲，没有讲清楚，没有说为什么前面要这么说，后面要这么说，所以在不清楚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就会东想西想，会升起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问，所以提到未显了分别其意，故于其意可心争议。所以中根巴大师对于有争论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这两者其实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的内容不清楚，所以那会有很多人有疑问。那接下来是二转法轮的部分。那解深密经的原文是：世尊在喜第二时中，唯未发趣，修大乘者亦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以空性相转正法轮，虽更稀奇，更为甚。更为稀虽更甚奇，甚为稀有。世尊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争论安足处所。这个是讲到第二转法轮的中转法轮的内容。那其实就中转法轮来说，以唯识派来说，在辩了不了义唯识的部分的最后，他有提到中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的所化机是唯识派的论师。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中转法轮的所化机也是唯识派的论师呢？虽然他在字面上提到无自性、无自相、无生无灭等等，但是呢，他的间接显示了唯识派所承许的法无我，那所承许的三性，也就是依他起缘成时跟片寂止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中转法轮是针对于唯识的立根者那去宣说的，所以他的正所化机里面也包含了唯识的论师，那这是唯识派他们的一个程序。那这个地方第二转法轮从依一切法之涅槃所显显所权法，那讲到他的所权为未等显所化机，那这个所化机指的是大乘者。二转法轮跟三转法轮的所化机都是大乘行者。那这边讲到的大乘行者这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那这点对大家非常的重要。所谓的大乘行者指的是什么呢？当你的心中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话，在你升起世俗菩提心的同时，你就成为所谓的大乘行者，所谓的大乘者。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世俗菩提心的话，那无论你已经是否现证空性，是否升起出离心，那都只能称为小乘者，不能称为大乘者。所以大乘者的界限，你成为大乘者的界限在哪里呢？就如同中根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里面所提到的，何时升起世俗发心的这个时间点的同时， 你成为所谓的大乘者。除此之外，你不能称之为是大乘者，并非是入大乘者数。所以这边讲到中转法轮的说法即是大乘者发心发起世俗菩提心以上的这些菩萨。那如果一个大乘者他心中发起了世俗菩提心，那他当然是一个菩萨，是一个大乘者。可是如果他没有升起空性，他没有证得空性的话，那这时候他只能是凡夫。虽然他是菩萨，但是他是凡夫，他仍然要在轮回当中流转。当你升起，当你证得空性的现证空性之后，你就成为所谓的圣者，菩萨圣者。所以发起菩提心非常的重要，证得空性的智慧也非常的重要，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升起世俗菩提心以及空性证得空性智慧之前，它的一个前行，可以说它的前行是什么呢？它的前行是必须要升起希求脱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出离心，希求能够脱离轮回，自己能够脱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出离心，作为升起跟空性正见的前行。那如果只有升起出离心跟空性正见的话，那最多只能成就罗汉果，那再怎么修持都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升起世俗菩提心的话，那是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要成就无上菩提，必须要有出离心、菩提心以及空性正念这三者。所以宗喀巴大师的著作里面有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论著，就是三主要道。它里面内容非常的精简，但是把非常重要的这三个概念把它收摄在这里面。所以三主要道虽然听起来它好像是短短的一个内容，但是它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修持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宗喀巴大师的随行者，应该要很珍视这部论，那并且要好好的去思维其中的内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非就是父母跟我们的师长。那由于法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分离的。我们不可能永远的一起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总有一天那会总是会分离的。那如果纵使分离，那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按照他们所教诫我们的、所教导我们的内容，好好的去行持，这是对他们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供养，也是对他们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此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按照自己的师长、自己的父母的教导班，那好好的去行持。那这是我最后想要跟大家所说的。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